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我们今天把灵前八章也仰望你。阿爸天父啊，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名祈求圣灵，圣灵与我们同在，引领我们借着这些你常识的话语，你楼格斯的话语，对我们说及时的话，说雷马的话，向我们的心说话，给我们引领。
阿门。
话光照起来，就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在这样黑暗的时刻，给你加强我们里面的人。
阿门。
今天晚上光照你的话语。阿门。
是耶稣，我把今天晚读经的时间完全都交在你的手里。
对。
阿门。
在这里，让我们能够更多的看到亮光。
阿门。
心意，哦，也能够在当中看到我们的软弱。除去我们 的肉体，哦，能更加的坦然无惧的来到至圣所，感谢赞美。
阿们感谢主，感谢主。
哎们，灵前八章第一节，关于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建造人。
若有人自以为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乃是不知道。
但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
关于吃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晓得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
纵然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
在我们却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
然而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人知道如今还带着拜偶像的习惯感，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就受了玷污。
其实食物不能将我们建于神，因为我们不吃也无亏欠，吃也无盈超。
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权力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
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既然是软弱的，他的良心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
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被你的知识败坏了。
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
所以食物若真绊跌我的弟兄，我就绝不吃肉直到永远，免得绊跌我的弟兄。
Amen.
我们自由交通吧，还是有什么问题或者感动分享一下。很短。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祭偶像之物是不是这个在殿里面敬拜神的神的那些东西？
肯定敬拜假神的嘛。
吃祭偶像之物，本来祭偶像都是不对的，吃祭偶像之物那都是不对的吧？为什么这里就把这个吃祭偶像之物，祭偶像也是不对的呀？
对信主的人讲，他在哥林多教会，哥林多城是满了偶像的城，他只是少数人得救了，他们还生活在这个环境里，大染缸里。所以哥林多教会是哥林多城的第一个教会，他也是历史没有告诉我们到底哥林多教会有多少人，但我们相信也是少数人。他生活在那个环境里还是拜偶像的，为主，社会道德也低下，所以他是跟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讲话。
阿门。那就是说祭偶像的人蛮多的，就是说好像这些祭偶像留下来的物很多，是不是？是吧？
不但如此，而是比如说他们杀猪的人都要先祭一下，先把这个猪拜给偶像，然后再杀了再卖到市场。所以说可以说基本上所有的肉食啊，是很多的蔬菜果实，他们都祭过偶像之后，
哦，阿们，
就是拜给什么什么他们的生产神啊，什么什么什么动物的神啊，
嗯，
然后再卖到市场去。
那就是说他这个地方，比方说第七节，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就受了玷污，就是这个拜了偶像生下来的那个物是不能吃的，就是作为基督徒来讲。
可能对于这个新蒙恩的人，他觉得说这不是以前拜偶像了吗？不能吃吗？
嗯， 但神这里是指的，就是说不管他这些，这都是神的，还是说到底这个祭偶像之物可不可以吃？
七节和十节好像是有点矛盾的。
嗯，
保罗说可以吃。
哦，
但是你就是你不管你被邀请到谁家里，你都可以吃嘛，你不要问吧。下一章讲了，而且如果有人问的时候又提起来说，这个是拜偶像不能吃，
那就不吃。
下一章还是下几章讲，就是他良心，就是七节讲他良心软弱，是说因为这个是拜偶像的，我们现在信任之神不能吃。那你说你说这个凡物都可以吃，凡物都洁净了，但他认为说不能吃。那你吃的是因为你有信心凡物都洁净了，所以你不受伤害。那因为他怀疑嘛，怀疑就是罪嘛，不信就是罪嘛。他又怀疑又软弱，他觉得吃祭偶像之物不应该吃，但是听你这么说又没有信服，他没有这个知识，没有这个认识，所以他吃了之后他不是就是有觉得自己犯罪了。
哦、oh.
他就良心既然软弱，就受了玷污。所以他这里其实讲了一个很微妙的东西，就是说本身他是，如果你的信心大，如果你的知识丰富，你能胜过一些软弱的话，在你就不是试炼。但是有些软弱在他来讲就是他对他一个试炼。
嗯，
那十节好像是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我是猜测是不是另外一种情景，就是你看，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庙里作死，所以这个有知识的人会怎么会在偶像庙里作死？他就说他已经信心到了一个地步，无所谓，不仅是偶像的东西能吃，拜过偶像的东西是，就在偶像庙里聚会坐席都能吃。因为什么？凡物都是后文讲，下一章下一章，凡物和世界上的世界和世界上所有的丰富都是属于主的，所以没有假神，只有一位神，所以拜了假神等于没拜，因为没有神，没有假神，没有偶像，偶像都是假的。所以他说我信心大到一个地步，我到偶像庙里坐席我都可以。他这个意思是不是有的人软弱，他心里说哟，那你这个可以，你可以在偶像庙里吃，你在偶像是不是可以拜偶像，那我也去拜吃祭偶像之物，是不是也就拜偶像了？他这是讲了另外一个层面。
嗯，
我记得戴德生好像到中国传福音的时候，最初就没有人接待他，没人租房子给他，没有人让他住，他就住在那个偶像庙里。因为庙是还是比较公共的区域嘛，是吧？在中国社会里面，它是庙是公共的区域，而且庙很破，也晚上还没人在那儿，所以最初，那个戴德生是住在庙里，破庙里，像要跟要饭的一样，住在庙里。所以对于他来讲，戴德生当然是很有信心的人。那在中国那种情景中，很多人他是拜偶像了。那至少对于戴德生来讲，他住在庙里他也没什么，对不对？
嗯。
这些传福音的人，大的传福音的人都记，就传教士，我看过很多传教士的记载，他们去中国的时候，他们也都去参观各个地方中国的拜什么什么名山呐、啊，什么庙宇啊，什么偶像庙、啊，他们也去参观了，然后记录下当时人们迷信的情形，然后替他们祷告。这个情形跟因为我们在中国都 都去过这种名山，什么香火的名，很多人去他去参观的，或者像这种传教士他去看啊，甚至在里面住宿。然后他不是去他不是去这个这个偶像庙的地方，他就是他不是去敬去拜偶像，但是很多人去拜偶像，对不对？
嗯，
我就想起了我在洛杉矶做记者的事儿，因为他们有一个偶像庙，很大的一个什么什么寺啊，但是我也刚信主，他们邀请我们记者去吃素火锅，那活动很大的，我们很多记者去，那我也去了，我不知道是我肚子本来就消化不好还是怎么样，去吃了之后回来就一直拉肚子，他怎么想的我不应该去吃。
是，对，我听见有个牧师夫妇做见证，就是说他们到台湾啊，不要是到马来西亚去传福音的时候，哪里都没有地方住，就把他们引到这个庙里这个楼上，四周都是这个摆的这个菩萨呀，或者是那些像，他们说那我们就在这住下来，就在这住下来，后来对，后来他们才搬家，住了好些年，因为当时也条件很艰苦嘛，刚去的时候也没有信徒，也没有什么的。对
呀，这从我家的经历来讲，我爷爷是拜我们家乡一个偶像叫吕总吕洞宾。我们村里有吕祖庙，据说这都是传说，说这个日本人进村扫荡的时候，吕祖显灵，就是让一场大雾让日本人迷路了，所以没有扫荡村的，这种传说。但无论如何，在农民中间他就是拜吕祖，后来吕祖庙被拆毁了，在文革的时候被拆毁了。但是八几年那个改革开放之后，那时候我已经是几岁了，这好几岁了，我就亲眼那看着他们从零到起又把这个吕祖庙建立起来。我姥爷是拜吕祖的，也是吕祖庙上的一个现在像基督教的执事一样，好像就是个委员会的一个人嘛。也是我爷爷也继承了我姥爷的拜吕祖，这是偶像庙。那我妈妈呢，就是一直拜佛拜菩萨。那我们家这个地址呢，就是以前的一个菩萨，就是土改的时候打碎的一个菩萨庙，在这个地上建立起来。所以我妈妈就是在她最终接受主受洗之前，就是我们得了孩子，她受到震撼，这之前一直都不肯接受耶稣基督的信仰，她就说，这个我们家是在这个庙上，我们信的这个神，我们要忠义这个神。他一方面说他怕这个半途而废听别人讲的会受到这个菩萨的报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是说，因为我们一直信这个，我信到底。但后来他经过震撼，他上帝在他心里做工，他松动了，他后来也不再坚持，这是理由。但是这些经历对我的现在反思都有两方面的经历。一方面说，虽然我们信主了，拜偶像的事情，这个我们都算不了什么，因为什么事情只有为真神将保了手。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妈妈她一直拜佛，我们家的这个佛地址啊，加上我们先祖一直拜偶像，所以特别我追求先知性恩赐之来，一拍有异梦以来，这种常常会碰到这种家族的邪灵的攻击，所以他也是他这个拜偶像，他是两方面，一方面他是在基督里一起的得胜了，那另一方面，只要你向偶像敞开，或者是先祖有拜偶像的罪，这些都会给邪灵有机会攻击我们，所以这是我们现在分享一些就说灵里的经历，那来看这里的经文也是如此， 就是你有信心的，你完全的信心能胜过一切，那是没问题。但是有些人信心软弱的，可能他除了良心受到玷污之外，他也会或许也会受到这种偶像背后的邪灵的攻击啊。我猜测啊，我不知道，同时会让他半跌啊，或软弱，或是怎么。这个题目看似很简单，但是确实非常难，也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因为我最近通过各种途径接触到一些国内的人，或者说在海外的中国人，持有其他信仰的佛教，或者说其他拜其他神的信仰，那就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就怎么就是说让他能认识只有一位真神。我不知道这些这个灵前八章的话能不能给我们更多的光照，让我们看看有机会能够帮助这些人。他们就是好人，他就说我信佛啊，我去拜这个信其他的这个菩萨啊，或者什么。很多中国人都是这样，怎么能够打破这个偶像，怎么能让人认识到说只有偶像不是神，只有一位真神。 Amen。
Amen。
我们等候一下吧，看看谁还有。
我觉得这一章对我挺有帮助的。我觉得他这个 的一切的基础还是在于第三节，他就说人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知道的。他之前他也讲了，我们都有知识，我们知道不能够拜偶像，也知道不能吃这个，这是第一步，不能拜偶像第一步。然后如果有更高知识的人，可能知道啊，偶像也不算得了什么，所以说这万物都归于神。但是这里神呢又是这个又是爱我们的，所以说他们又有说，他说第八章第八节说，神食物不能将我们建于神，因为我们不吃也无亏损，吃也无盈超，那其实本身就是无所谓。但是如果这个吃这个东西，如果这件事情本身半跌了，有软弱良心的弟兄的话，那其实我们的这个就是容易被这个知识所束缚，这样子可能就会半跌了软弱的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就他这里也说了，我就绝不吃肉到永远，免得半跌兄弟。所以他在这里面讲到的，我觉得可能还是最根本的，就是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知道的。所以说可能还是爱是一切的这个一切的这个根本。所以说兄弟应该的那个说到如何去对其他的人知道，就是说告诉他们传播福音的话，可能还是这个爱是最根本的。
嗯，
那其另一方面的话，就是我们怎么样能活出那个主耶稣基督，这个就是那这里的话整个圣经都在讲这些东西，包括怎么样除去我们旧有的罪，怎样能够把这个神的这个亮光活出来，包括兄弟兄之前也讲的这个如何去利用这个先知的话语，然后通过神的这个眼光，看人的眼光，把这个神对人的应许告诉别人，去能够那个能够鼓励建设安慰别人。我觉得这些都是实际能做的，但是这一切的根本还是爱。所以说这知识本身可以有不同的 level， 但是这知识本身也可能是束缚我们半跌别人的一件东西。所以这个东西，但是对神来说，他还是希望我们这个在爱里生根立基吧。
嗯
嗯，阿门
阿门。我访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分享了他那个那可能那篇信息讲的时候，后来感觉有一点圣灵的感动，所以老吴听了之后也说，这个对于先知预言使这个爱里见到鼓励有很深的感动。以前的错误的了解不深，他以为说发预言就好像国内的像算卦一样，一般基督徒甚至不光我们。福音派很多基督徒对灵派的预言不了解的，以为他们就是说假预言，预言将来地震啊， 灾害啊或者大复兴啊都很少实现的、啊、或者说是算命啊是吧，都是这种占卜性质的，或者说是他其实经过学习之后他才了解到他这个预言是短时间内将让神和与没有感觉到神同在或者没有感觉到神的爱的人有个碰撞。对，继续追求这个先知性文字，继续追求爱。但是灵前后面就讲得很清楚了，就是说这个也许这个刚才讲那个是出于圣灵的感动，就是说因为到灵前后面就开始讲预恩赐，灵前十二章的时候就讲恩赐，然后十三章十四章都在讲恩赐，特别讲预言，然后十三章特别讲到什么是爱，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这个挂在我墙上，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人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是相信凡是包容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是十三章是讲爱，十二章就讲了各样的恩赐和这个预言的恩赐，然后十四章又专门讲方言和预言的恩赐，所以他是在这个搭建的过程之中。就是我想起来，因为我在博士论文的时候特别写讲为什么预言，为什么灵前讲预言是今天还存在的。保罗说在灵前十二章到十四章对于讲方言啊或者对讲预言的一些过度实行的批评并不是否定，我就追溯到灵前一章一直开始他的负担，整个负担就是这样。他说其实呢我可以吃某种东西，我也可以不吃，但是我不吃呢是因为别人的缘故，是为了半点人不半点这个人，但是呢其实在我来讲，在我一个有信心的人来讲，我吃也好我不吃也好都是可以的，但是呢因为我不愿意半点人的缘故我就是宁可不吃。他这个原则一直贯穿于整个灵前前面的一直到十章十二章十一章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一直是这样一个，就是说其实呢我什么凡事都可以做，但是呢不是凡事都能建造，如果不是凡事都能建造呢我凡事建造了我才去做。他就基本上这个原因，他说弟兄们你们这个很多的事情都是这样讲。在保罗来讲他信心达到一个地步他是无所畏惧，但是因着不半点人的缘故呢他都宁可去不做，但并不是说这个错。所以呢到一直这个逻辑下去之后，到灵前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的时候他就讲，其实弟兄们如果你在教会讲方言的别人不通方言的呢来了就会被半点，因为他不知道你说什么，但是你如果发预言或者申言的，他们来到你们中间的他们心中的隐情被揭露出来，他们就会匍匐在地说神真的在你们中间了。因此呢保罗就对哥林多教会的人在讲说，其实呢如果讲方言是没错的，因为什么，我讲方言比你们众人更多，讲方言是建造我们灵建造我们自己申言或者发预言是建造别人这个我用方言祷告，我也用心思祷告，我也用祷告我用方言歌唱，我也用灵用心思歌唱，我用灵歌唱，我用心思歌唱，在那里把方言和灵用灵歌唱用方言歌唱交错的说证明用方言就是在灵里祷告。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在讲方言本身没错的，但是对于一些信心软弱的人来讲，他不通方言，他也没接受方言，他没有得到圣灵的浇灌的人，所以在聚会中为了这些人的缘故，为了新人的缘故，你就不需要那么多人讲方言一直叽里咕噜呱呱呱呱。他说我来到你们中间我可以讲方言讲万语，但是你们听不懂啊，不如我在心思中用悟性讲三句来见到。他的意思就是说虽然讲方言没有错，讲方言是在神面前癫狂，但是呢 因着不通的人的缘故，不本地人的缘故，所以呢，我就是要在这个您可以用心思讲几句话来见到你们。但是呢，我私下的时候，我讲方言比你们众人更多，所以呢，私下的时候我可以讲方言，我就用这个来论证。保罗的意思是说，并不是说方言今天没有了，并不是说发语言不对，讲方言没有了，而他是意思说，因为大家有不通的人，所以呢，我们多用私下里来祷告，用方言来向神说出各样的奥秘，见到我们的灵，见到我们自己。但是在聚会中集体的人多的时候，我们尽量用让人明白的先思的话语，就是心思的话语，声言或者法语言来讲话，让人明白，然后人得着见到安慰和鼓励。但是呢，他又反过来说，但是如果你也有人有法语言的恩赐和翻语言的恩赐，在这样的人的情况下，他又给他们一个机会分享。他说那如果有人要讲方言的话，他可以要讲。所以呢，跟他们讲方言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顶着两三个人讲，那一定要翻出来。如果没有人翻呢，就不要讲。为什么？因为你讲出来别人不懂，半边人。但是如果你翻出来的方言就跟预言一样了，就是说成了预言的话，因为方言虽然不懂，但是有人翻方言的话，就成了声言，成了预言。这个就成了见到别人的话。所以保罗在这里，他这个逻辑其实跟八章的逻辑一样，就说我凡事都可以做，方言也可以讲，但是因着顾念别人的软弱的缘故，我不在聚会里讲方言，但是并不意味着我私下里不可以讲方言。所以我这次论证，所以很多人呢误会了保罗的意思，以为保罗批评哥林多教会重视方言，重视恩赐，不让他们讲方言。特别是保罗临前十四章特别讲了，讲了弟兄们，您聚会的时候或有诗歌，会有这个感动，会有方言，或有声言，会有见证话等等等等，凡事都可以见证。他那里讲的或有。所以我进一步论证，我说在很多福音派的教会里从来是没有方言，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会有方言。如果我聚会了三十年了，都聚会了十几年了，一个教会都一句方言没听过，那肯定是不符合圣经。因为圣经讲的会有方言，不是全部方言，而且保罗明令禁止，不要禁止讲话，在聚会中不要禁止讲话。所以他这个整个临前他这个逻辑就是从开始一章一直到八章一直就是讲，就在原则里我们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但是不是说做这个事情都能见到别人。而因着有些人可能被软弱被绊跌的缘故，我为了见到他们的缘故，我宁可谨守自己，在人面前谨守，但是我私下的时候我就可以在神面前癫狂，可以我私下的时候我怎么讲方言也没人管，我开车的时候讲方言也没人管。保罗说我讲方言比你众多，所以他这里讲这个世纪五项之物的事也是这样。那如果你下一段就讲，如果有人指出来说这个是世纪五项之物，你就不要吃，你就不要吃。那如果是你现在邀请到市场上一个福音朋友，他是拜偶像的，他好心，他想要听福音，他现在是另外一种形象，他心里，如果你现在他基督徒让你做了，如果你在宗教里说好，我不去，你这是偶像面，或者说哦，你也要吃了，这可不能吃啊，这是偶像，拜过偶像的东西啊，我是基督徒，我可不吃啊。就是他如果对于世界上的人，你因为爱的原则，你这个哦。就像保罗说的，我向着犹太人做犹太人，我向着外邦人做外邦人。你既然跟他这个人，他对拜偶像不拜偶像，他根本没有区别。所以你对这样的人来讲，你就向他来做他那样人，他让你吃什么你就吃什么，你就不要问。这保罗说的。那对于他的刚信主的人，他就说：“哟，我听说这拜偶像不能吃啊，吃到神会惩罚我们的。”那你说：“哦，是吗？那我就不吃了。”他大概就这个原则，就是保罗最后总结的，就是我向着犹太人就做犹太人，我向着外邦人就做外邦人。但是他谷地的原则就在他里面，他是什么都胜过了，在他我凡事都能做， 但是在外面呢，与人交往的时候，就是本着爱的原则，就是看看我凡事都能做，但是我做这个事是不是见到别人。如果不见到别人呢，我虽然凡事都可以做，但我在这种情况下，阿门。我分享这个博士论文的时候，我就谈到这些，为此读了不少书，写文章就谈到这，他其实这个思路是通的。
嗯。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或者其他交通？那个八章六节，我们再可以再看一看。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感动没有？在我们却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其实这个里面是很深的奥秘。我们对三一神固然有很多的知识，但是其实我们如果我们这句话如果能够更好解开，或许对我们对认识三一神更多的帮助。我对于父来讲，我们是本于他，我们也要归于他，但是我们只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我们也是借着他有。这很有趣的话，我以前上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个章，我就导读这个经文，就是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是万物都是本于父，我们也归于父，没有一位主，耶稣基督，万物是借着他有，我们也是借着他有。有什么感动没有？在创造里，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而在耶稣基督里创造。
嗯，
没有耶稣基督就没有我。我并不是很明白这句话，我们到底为什么怎么借着他有呢？万物都是借着他有。
是不是说我们本来是有罪的，是败坏的，是取死的身体，但是借着 主耶稣基督他的受死复活，我们
那是新人，
我们才会
明白你的意思。
嗯，
就我们重生的新人是借着他，但是他是讲万物啊，不光是我们重生的人。
嗯，
所以包括我们堕重生之前，我们救人，我们堕了的人，我们这个人的肉体都是借着他有。
那既然圣父、圣子、圣灵是本是三位的一体的，那圣父创造天地，就算从创世纪，那万物本来就是本于他嘛，也是归于他的嘛。
我的感动还是跟我最近读的传道书有关。
嗯，
因为传道书里面讲的就是虚空，一切都是虚空，我们在世界上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它终有时，任何事情发生终有时，都是虚空。刚开始读这本书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很多东西都是确实是我们现在所每天想的、担忧的、被束缚的等等，这些东西其实最后都是归结于一个死亡，都是虚空。但是那本书后面又讲到神给了人希望，当我们把万事交托在神的手上，因为神 这万物本于神，永恒也源于神，所以说我们所这个经历的这一切，如果不因着父，不因着神的话，那就是虚空，但是因着神的话，我们得到就永恒。那我们在世上经历的很多事情就变得有意义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走一个生命循环的一个过程，就像我们不断的从改变自己肉体的软弱，听这个为我们自己这个本身的罪行和罪性救赎，然后因着神的宝血，我们洗净我们的罪，我们从外院子来到内院子，来到圣所甚至至圣所，慢慢慢慢的这一步，我们就从了这个虚空来到了实际，那这个神就是我们的实际，所以我们因着他，我们有了实际。所以说我的感动是说，没有了神，万物就是虚空，因了神，万物就有了实际，我们也能够成为神在我们身上体现的实际。那我们这就是我们借着他，我们万物借着他，我们借着他， 我们就有了，这是我的感动。
Amen。因为基督是从父而生的，这是圣经中明确的讲的。但是因为关于基督是受造的首生者啊，这种神学上的争议都很多。但是无论如何，圣经的话明确讲，今日我生了你，对不对？这个主耶稣基督是天父生的，他怎么生的我们就不知道了。因为我们人的生孩子就是夫妻结合就生一个孩子出来，可是这个父又没结婚，他怎么生一个孩子出来？但是呢，圣经的确讲了他是父生的，那我们也是从父生的，但是我们是从父又借着基督生的，因为基督是我们的模子，是我们的样板，是天父在基督里重生了我们，这是个奥秘。我能想到的就是人在这个母腹中，它其实是羊水包着的，对不对？
嗯，
它外面有水，人里面也借着与母体的交通，它也有水。它只是外面是水，里面也是水。那这是在母腹中，等我们生下来之后，我们也是这样的一种情形，只不过不是外面是水，里面是水，而是我们外面有空气，里面有空气，我们活在这个大气层中，而且我的肺里也必须有气，一分钟都不能断气。就是这就是我们的情景，就是我们必须活在大气层里。如果我到了月球或者哪里没有空气了，我也活不成。或者我在地上了，我被人捂着鼻子几分三分钟了，气进不到我里面，虽然外面有大气层，气不到我里面，我们也无法生存。同样，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就是圣灵，而恢复本换成基督就是那灵，这个也是有争议的点。但无论如何，基督就是灵，这是圣经的话。他这个灵就好像气一样，新约中翻成牛马，旧约中如阿克，他就是气，他是灵，他是如风。旧约中风、灵、气都常常翻译成一个词。所以在属灵的经历里，我就生在，我首先是在基督里出生，就好像在羊水里包着一样，或者在空气里出生包着一样。但是我必须在这个范围里出生，就像这个羊水啊，这个包啊，或者是我们现在生活的大气层，在属灵界它就是基督，我们都是在一个基督。我不知道你能想象这样一个范围，就好像我们在属物质的肉体活在一个地球的大气层里，或者我外面它有水蒸气，里面也有水，我在灵里它也是一个基督，它有一个基督的范围。我必须生活在这个范围，如果我不生活在基督里，我就不在神里，我就不在这个我就不能生存，我就不能有永远的生命，我就是灭亡。因为神是如何是生命，这个约翰书信讲，约翰福音讲，他照样只在自己里有生命，也能赐生命给。所以我们就在基督里，它就像一个羊水，或者说是一个空气大气层一样，我在这个里面。而在这个里面，我又必须始终活在基督，基督又活在我里面，就好像空气不断的进入我的呼吸系统一样，我才能活着。所以他一方面有些基督徒重生在基督里面，他在这个范围里，但是呢他因为窒息啊，或者说不操练灵啊，或者说犯罪而软弱的缘故， 他里面其实一直有那股气的，他一旦有这个气重生之后，他一直没有不会完全断，就好像祭坛的火，他不会完全熄灭一样，但是呢，他会奄奄一息。因为在这种情形下，一个在灵里缺少一种连接的人，他就是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奄奄一息的状态。所以我们其实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我想起了一个人看见的意象，我忘记这是谁了，好像是澳大利亚一个去世的先知叫尼维尔·张森，好像是他，我不记得是他了还是雷克强纳还是哪一个人。他说被带到意象里，看见整个人类就是一个基督的，就是说就是整个是个基督的身体，就真的是个人的身体一样，就是无限大。然后呢，每个人每个教会每不同的人就活在基督的每个不同的肢部位，这是个属灵的情景，就是他真的看见基督一个属灵的身体，就是真的很大很大的一个人一样，但是他发现自己住在某个，比如说胳膊上啊、肩膀上啊，他是整的，他是从被意在灵里在意象中带到天那个三层天上，然后从上往下看这个人类是哦，这是地上的基督，这是基督的身体，当然包括天上啊，他就是这样一个情形，所以他最初我们可能在基督里。万物和我们的创造都是神在基督这个范围里，基督这个范围里把它创造出来的。然后在新造里也是，这是我对这个经文的感动。
Amen。
再讲圣灵充满了圣灵的浇灌也这样。Yes， 圣灵的充满了圣灵的浇灌也这样。我们一方面。是完全浸在圣灵里的，圣灵是我们生活行动的一个范围，但另一方面呢，这个圣灵要不断的充满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们在基督里啊，在圣灵里啊，也不断的往我们里面打气，同时呢，我们一定要生活在这个范围，然后我们常常操练灵祷告的时候，或者说加强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周围就是用佛教或者用其他的偶像的话，就是场；用基督教的话，就是说神的同在。神的同无所不在的同在是与任何人同在，但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同在就是神显明的同在。当我们满有圣灵的时候，满有圣灵的充满的时候，我们里面这个人变化的时候，我们外面显出来的场也是不一样。然后我们这个场。当我们被圣灵充满了一个地步，我们不同的人去传福音，有恩高不同的人，我们带来的结果是大而不同的。所以我们这个场，我们这个气场，或者我们这个圣灵的恩高强的时候，神的同在强的时候，我们就能把神的爱通过我们的爱啊，通过我们的恩赐啊，通过我们各样的服事啊，把神彰显给人。Amen， 我们读的还是是很明白了。
Amen。
我们还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祷告了，祷告求神赐恩给我们吧。好久也不读经了，还没有读到很有亮光。
Amen。
还有问题吗？
没有。
我们就祷告一下吧。
好
吧，天父啊，求你真的是在启示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看见我们如何借着万物都是借着你有的，并且要归于你。如何我们万物甚至我们的肉身都是在基督里造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不光是我们的旧造，甚至是我们的新造，在新造里我们都是在基督里得重生，我们也活在基督这个范围里，我们也要基督从我们里面活出来。但愿你赐给我们这样智慧的启示的灵，更多的认识你，认识天父，认识主耶稣基督，认识圣灵，不仅我们的知识加增，更是你与我们的同在 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加增。
阿门。
让我们能够爱神，也爱人。
阿门。
谢谢你，求你祝福我们。
阿门。
阿门。
是，感谢赞美主，感谢主对我们的启示。哦，一切都是基于爱。愿保守我们里面生根立基，也赐我们兄弟姐妹这个爱的能力。哦，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主的亮光里面，能够这个鼓励建造安慰更多的人，也因着神我们能得医治，能够有能力去医治别人。
阿们
阿们。好，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
阿们。
好，主啊，你我们真的是，其实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不要自以为知道，我们所当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的。主啊，你啊，求你将我们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啊，你所要让我们知道的啊。主啊，那将来我们到了你那里啊，我们什么都会知道，但是现在我们真的是很混沌啊。不明白，主啊，你是爱我们的，你乐意将你自己启示给我们。
阿门。
啊，主啊，我们感谢你，愿我们都是能够啊活在啊你启示的光中，主啊。感谢主。
阿门。感谢主。
阿门。
阿门，你晚安了。
好，晚安。
好。
好，
拜拜。
嗯。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